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是四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的圣餐礼拜，也是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日子，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他。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PPT 上这节的经文，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四月份是很特别的一个月份，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复活节。那现在是清明假期，清明节是纪念死人的日子，但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大家不能只是看见死亡，我们要看见对死亡的得胜。其实清明节在一般人的经历当中，它是宣告死亡胜过一切，但是复活节宣告什么？宣告胜过死亡的哪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要在主日聚会而不是在星期六聚会呢？因为主日耶稣复活了，阿们吧。所以每一次主日聚会，我们都是宣告对死亡的得胜。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每次主日聚会是何等的有荣耀，我们感谢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叫羊的门。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也是羊的门。主啊，求你特别的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赐给你的百姓，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被圣灵高抹的时候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有力量，就更加的丰盛，就更加的荣耀你。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个厨房门关一下。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要分享呢，就主题呢叫做羊的门。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经文哈，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感谢主哈，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我们是主的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呢，就讲羊的门。因为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还把自己比喻说，我就是羊的门，然后呢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在这个方面，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羊的门，他在这里面有什么意涵，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羊的门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先看我们这张图哈。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 当时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说为什么主耶稣称自己为羊的门。那讲到羊的门的时候呢，你知道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人，那他们去养他们的羊的时候呢，经常是这样，其实并不是每一家都可以养一大群的羊，有的时候是每一家就养几只羊。那养几只羊的话要放牧，如果每家都去放呢就有点费劲，对吧？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请几家，请一个牧人帮我们放几家的羊。所以他刚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讲说，那个牧人要去，然后那个家主把门开了，然后把羊放出来，这个牧人是认识所有的羊。那讲到羊的这个门，讲到羊圈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在家里，如果那个羊在家里的话呢，他就在家里的羊圈里面，那么羊的门关上，这个羊就是安全的。那我们这张图呢是旷这个在这个野地哈，其实在这个如果在家里面他们建的那个羊圈呢，一般那个墙都比较高，大约有1.8米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羊的弹跳力很好，大家知道吧，羊的弹跳力很好，如果你只建1米的墙，1米多一点的墙，其实羊轻轻一跳就过去，我们人觉得很难，但羊一下子就跳过去，所以它要高一点。然后到野外怎么办呢？野外不可能到处有羊圈呢，所以牧羊人到了野外以后，他要做一个事情，他如果在野外牧羊，假设今天不能回到家里面，他怎么办呢？他把羊放出去吃草的时候，他就赶紧在附近要找什么呢？找石头，然后用石头垒一个临时的羊圈。垒一个临时的羊圈呢，我们这张图上他们没显出来，其实一般在那个临时的羊圈那个墙上面呢，他会放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会放荆棘。为什么放荆棘？因为野兽就很难跳进来，对吧？比如说狼想来吃羊的话，因为那个墙上面放了荆棘，那个狼想跳的话，那个荆棘就会刺到它，它就进不来。而牧羊人这个时候做什么工作呢？牧羊人就充当羊的门，他就临时垒一个羊圈，他就在入口那个地方守着。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就有这个意涵在这里。所以就是我们这里放了这张图，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大致明白这个故事的背景，包括当时的东东地方的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和认识就会不同。那我们今天我们着重要讲的说，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好，他告诉我们说我是羊的门。那这个宣告里面有哪些宝贵的真理？还有呢，我们主耶稣讲他是羊的门的时候，他讲我们是他的羊，对吧？那我们怎么才能进这个羊的门？我们要去好好的思考。还有我们这些进了主耶稣这个羊的门的这些主的羊，那我们会有哪些惊人的改变和祝福？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要今天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讲第一点，就是我们来讲羊的门。当主耶稣基督他讲到羊的门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的深意。如果大家去读圣经也好，我们日常生活也好，大家都知道门是有特别意义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门，第一处讲到门的经文在哪里吗？在创世纪里面，就是当那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以后，上帝来警告该隐。上帝说什么呢？说罪就伏在哪里啊？伏在你的门口，你要制服他，不要让他制服你。结果该隐有没有被罪这个制服啊？他被罪彻底制服了。那我们还知道在圣经当中还有著名的门有好多，比如说挪亚方舟有没有门呢？
有。
然后上帝说你们要把那个门开在侧面，好让你的家人，好让我拣选那些动物都进来，对吧？还有我们以前也讲过，雅各在伯特利做了一个异梦，然后梦见上帝有一个天梯，然后雅各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殿，还有什么？天的门。所以包括上帝对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什么呀？得着仇敌的城门，是吧？所以其实门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我们今天去讲羊的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其中这些宝贵的真理。那讲到羊的门的时候，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我们首先要去明白，我们先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0:7，我们再读一下。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我们再来读10:1，我们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反复强调，要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人，对吧？不从门进去的，比如说有个羊圈在那里，他不从门进去，他偷偷爬进去，这个人是肯定有问题的，对吧？ 所以我们说讲到羊的门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首先要去明白，要去知道，我们说这个羊的门它第一个意涵呢，就是救恩之门，就是这个门是得救的，进了这个门就得救，不进这个门就和救恩还在远离。就像我们刚才讲，现在是清明节，清明节其实是在宣告死亡的得胜，死亡对每个人都得胜，但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的人是宣告什么？我们个个出死入生，胜过死亡，阿们吧。但我们怎么胜过死亡？就是你进了这个救恩的门。那我们说进这个救恩的门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非常强调没有别的，只有我，我是羊的门的时候，他就强调救恩的门有几个，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我们说门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它是通道，对不对？门就是通道。而主耶稣讲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是那得到永生的唯一的通道，你要从我这个门进去你就能得永生，你从我这个门进去你就能得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今天再讲。那么其实主耶稣前面讲了，他说如果不从门进来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贼，就是强盗。那我们说其实主耶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还说盗贼来要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干什么？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去做对比，就是我们说你去看那世上的宗教和基督福音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怎么本质的区别？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今天专门在一个侧重点上去讲。因为一到这些节假日啊，然后你会看到有些人会去寺庙，会去搞一些东西。然后一般那些人去到寺庙，包括清明节的时候，中国人一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啊？烧，是不是啊？烧香啊，烧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你去想，我们有时候你去看人的那种矛盾，如果一个神明你烧点纸烧点香然后他就保佑你，其实你在做的事情是干什么？你是在贿赂他，同意吧？你在贿赂他。所以能被贿赂的还是什么？能被贿赂的还是什么？需要我们贿赂的还是什么？其实能被贿赂的就是腐败分子，同意吧？是不是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说其实我们人的宗教真的是很可笑的。你看他是来给你造成损失的，他是道德败坏的，你来拜他干什么呢？所以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凡是世上的宗教，那个神明都是可贿赂的，对吧？那么其实就相当于说，我们说就举个例子，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人在家里面搞了一个什么，供了一个神龛，神龛里面放了两个字小偷，是吧？然后天天在那里烧香，这是很可笑的，同意吧？其实世上的宗教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你所拜的是你能贿赂的，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上帝能不能被贿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奉献，弟兄姊妹？有。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在贿赂上帝？是不是基督教的香火钱？不是，我们的奉献是向上帝感恩，我们根本不存在贿赂上帝，上帝绝对不被贿赂。我们进天堂是不是走后门进去的？不是，我们进天堂是从羊的门进去的，是唯一的正门进去的，从耶稣基督进去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我们说世上的宗教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教都是在做贿赂的事情，对吧？就像有些人讲的说，你看你这个人一年贪心做坏事，然后以为烧一个香，然后到寺庙里面献一点香火钱，然后你所谓的神明就要保佑你，让你今年发大财，你这个这是有问题的，同意吧？这本身就是贪心，你的神明去保佑你贪心成功，这叫什么神明？这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你去看圣经，上帝教我们你要在善上聪明，要在恶上愚拙，你要行事为人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上帝他来干什么？他其实是来给我们无限的丰盛，他是给我们各样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他说我要让你们得救，而且我让你们出入得草吃。上帝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需要人的供奉。所以保罗在亚略巴谷 跟那些希腊人去讲道的时候，跟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看到希腊人拜各种各样的神，包括他们其中有一个偶像写的叫做喂食之神，保罗就很聪明，保罗不是一上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传福音那么僵化，说你先认你是一个罪人，然后你再怎么怎么样，保罗马上点着那个，哎，你们讲这个喂食之神，我告诉你，我们这位上帝啊，根本不像人所造的这些偶像，还需要人供奉，他什么都不缺，他反而赐予我们生命，反而赐给我们得胜，等等等等，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是 无限丰盛的，上帝是无需供奉的，上帝反而是赐给我们什么呀？救恩，只有上帝能够拯救。弟兄姊妹，除了上帝没有第二个拯救的方法。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神？是的，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救不了我们。所以你看到我们说羊的门，第一个意涵就是你要去晓得说，那这个是一个救恩的通道，是唯一的得救的门，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当他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他还强调一件事情，这个门是永生之门。什么永生之门呢？就我们再讲门，它第一个意涵我刚才讲了，它是通道。门第二个意涵你知道是什么吗？门第二个意涵就意味着权柄，意味着保护。说比如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许可你，你能不能进来？不能，因为这叫我的权柄。如果你砸烂门冲进来，你就是盗贼，是吧？这是这样。而且呢，当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门的时候，就意味着说进到我这个门里面呢，就要被保护。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我讲到这里，我稍微插开讲一点点，就是大家有些人就会熟悉有一个法律上面大家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说我的家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你知道这个说法从哪里来吗？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他就强调权柄，什么呢？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说我这个家风吹进来我管不了，没办法，对吧？雨可能打进来，就是我们家可能很简陋，甚至下雨的时候会漏雨，但是国王你不能随便进。其实这个事情，这个话讲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故事背景。什么故事背景？就曾经有一个德国的皇帝，他有一个宫叫无忧宫，那个宫风景很好，但是呢，就在他那个无忧宫风景最好的地方呢，前面有一个磨坊，是一个普通人家里的磨坊，这个磨坊就挡了他的风景，而且这个磨坊呢很残破。所以这个国王呢，你看跟中国国王还不一样，他就干什么？他去找这家人去商量，他说这样子，你这个磨坊我能不能买下来，然后买了以后呢，我好重新建造一下，然后包括我产了也好怎么样子也好，我给你另外地方，你去另外地方再去买房子，这样我的风景好一点。然后你知道这个磨坊这些基督徒都是脖子很硬的，你知道吧？他说这是我们家传的祖传的，我不卖。然后当时这个国王一听就生气了，说我不是来抢啊，我是想买而已，你都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让我的卫队去把你那个磨坊给你铲了，然后我再硬性的给钱给你，我给钱给不少的，但是我就要把你那个铲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这个磨坊的主人就到当时德国的法院去告国王，说告国王，说国王侵犯我的私有产权了。你知道法院怎么判的吗？法院说国王败诉，帮人家把那个磨坊给重新修起来，是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说我们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然后这个就成了一个名言。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家其实他们后来家道中落，他的子孙到后来的时候没钱了，说想把这个磨坊卖掉，然后你当时又去找国王，你知道国王怎么说吗？国王说你不要卖，你不要，不是国王怕了，国王说你不要卖，因为你这个磨坊的存在有重大的意义，表明我们这个国家是何等的公平公正，我给你一笔钱，你去修缮它，你知道吗？那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世上有些人不在乎这些，但我们讲到当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他表明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的领地，这是我的权柄，所以一旦进到我这个羊圈里面，一旦通过我这个门进来的，就得到谁的保护啊？得到我的保护，这是我的领地，所以既然是我的领地，谁想破坏能破坏得了吗？破坏不了。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你说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是我们能力有限，同意吧？真的有的时候那些什么城管来了都把你们家给拆了，对吧？你看到之前那些讲的不是有那些笑话，有些人突然说哪有什么免费东西了，然后农村的那人不懂，然后说啊那个地方有免费东西领，他们呼噜噜都冲过去，冲过去发现 没有啊，回到家发现房子被拆了，是吧？跟谁打官司打不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会。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所以进到我里面的要得到我全面的保护。而耶稣基督是死亡的主还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然后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信耶稣得什么东西啊？得永生。耶稣基督这个门一关上，他不是仅仅把人挡到外面，你知道他把什么挡到外面吗？他把死亡挡在外面。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出埃及之前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啊？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要做一件事情，用羔羊的血涂什么？涂门楣。涂了门楣做什么用？说那天晚上耶和华上帝要击杀在埃及地所有家庭里面的长子，但是这个门上面有了血的这个家呢，死亡就不进来。这就是预表，你明白吗？所以有基督做羊的门的时候，死亡就不能进来。所以当你说我进了基督的门，基督是羊的门的时候，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我们进了永生的门。耶稣基督是最强大的人，同意吧？还有没有比他更强的？没有了。所以没有一个仇敌能够突破这个门来把我们的生命抢走。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说，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但是他一直做的不好，他信的不好，然后他最后还灭亡了。你知道这个说法，你知道是在攻击谁吗？你说这是在攻击那个软弱的基督徒？不，你知道在攻击谁吗？你在攻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的主耶稣，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把羊带到野地里牧养他们的时候，我用石头搭了一个圈，然后把羊放进去，我做羊的门，然后牧羊人把羊带回来的时候跟家主说，哎呀，对不起，因为我这次遇见狼了，所以呢我那天晚上睡觉打了个瞌睡，你们家的羊啊太活跃了，嘣一下就从那个羊圈里面跳走了，所以是羊的错，不是我的错，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的。家主一定说你这个牧羊人呐、失职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信了耶稣，你进了羊的门，你居然还会灭亡，其实你在说耶稣基督失职，你在说耶稣基督在犯罪，你明白不明白？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这不是我们另外的一个教义，而是必然的教义。因为耶稣就是羊的门，耶稣就是羊的好牧人，所以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不灭亡。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你信了耶稣一定不灭亡，因为基督是羊的门。没有人，没有死亡，没有仇敌，没有魔鬼，没有罪的权势能够突破这个门来把在基督耶稣的羊圈里面的羊抓走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安然了。弟兄姊妹，你只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信耶稣，我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说我信了耶稣，我接受他的拯救，我曾经向耶稣求过，说主耶稣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你一定不灭亡，因为你进了羊的门，这个门无人能够攻破，因为这是上帝自己做的。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主耶稣跟腓拉铁非教会讲说，我拿着大会的钥匙，然后呢说这门我开了无人能关，然后呢还有什么？关了无人能开。它其中一个关了无人能开的意涵是什么？就是这个门我把我的羊保护在里面的时候，关上这个门，没有仇敌能够进来。阿们吧。没有死亡能够进来，没有魔鬼的诡计能够得逞。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这个羊的门，第一个意涵，这是救恩的门，这是救恩的通道。第二个意涵，这是永生的门，这是基督宣告他的保护，他的权柄，他的领地，而他的领地只有生命没有死亡，所以叫永生之门。那我们说第三个，就是我们再来去看，我们去看，好，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读约翰福音十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他要把羊带出来的时候怎么带呢？他说叫名字带出来。这个和我们一般人，我们没有牧羊经验，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在我们这些没有牧羊经验的人看台，所有的羊都一模一样，同意吧？ 我们顶多说，哎，这只羊好像肥壮一点，那只羊稍微瘦一点，我们分不清。但你知道牧羊人就是这么厉害，牧羊人可以在一大群的羊里面，每一只羊这只那只都有，而且有名字，而且有名字。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每当我把我的家门打开邀请人进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跟这个人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门就是关系，门就是迎接，门就是相交的意思。每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就表明我跟你有关系。所以在这里的话，主耶稣说我跟我的羊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跟我的羊是怎么有关系呢？我是按名让你进到我这里来，我是按名来认识你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认识我们的。我希望大家不要搞误会，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个从亘古到永远的救恩计划，在这个救恩计划里面亿亿万万的人都要得救，然后呢我是亿亿万万分之一，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呢，假设我没有得救，因为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地球离了谁都能转，所以如果我不得救少了一个，然后耶稣基督再找另外一个填补空缺就行了。其实我们开公司是不是就这样开的？我们做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做的？我们经常是这样，我们说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都可以替代，是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人的机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按名认识我们，在你，在耶稣基督我们之间有这种生命的联合关系的时候，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天堂离不开你。哇，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天堂离不开耶稣这是对的，怎么可以说天堂离不开我呢？真的离不开你。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如果天堂里少了你，天堂就不完美。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是上帝救恩计划当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天国里的螺丝钉。大家最近看新闻经常讲的什么电车啊，又出故障了，又怎么怎么样子，其实车辆生产一般都是标准化生产，同意吧？然后螺丝坏了，抽掉一颗螺丝再换一颗螺丝，旧的坏了换一个新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来想象套到天国里面，你是错的。弟兄姊妹，天国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可或缺的，天国里面如果少了你，天国就不完美。你不是天国的螺丝钉，你是天国不可缺少的美好。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你不是天国的螺丝钉，你是天国里不可缺少的美好。真的是这样子的，天国少了你就不美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涵。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专门截了一个图放在这里，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枯燥的，就是什么呢？读家谱，对吧？哇，旧约家谱特别多，新约也有，马太福音一上来就讲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亚伯拉罕生了谁啊，这个谁生了谁谁，然后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然后旧约里面的家谱就更多，哇，很多人名记在上面，根本连他的一点事迹都没讲过。然后我们就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找不到，但是圣经就记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伟人呐、啊，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波斯帝国的谁谁谁啊，巴比伦帝国的谁谁谁啊，中国啊，然后圣经里面居然一点都不记。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因为圣经里面记家谱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问你，我准备一个问题哈，圣经宝贵不宝贵啊？圣经是全世界最宝贵的书，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比金子还宝贵，但是圣经居然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记家谱，你知道它的意涵是什么？上帝就借着这些，特别是那些不知名没有任何他的事迹的人，都记在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轻看你自己，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都是被上帝所纪念。离了你，天堂就不完美，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我按名把他们叫出来，我的羊我都认识，我的羊也认识我。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这样去看，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你的认识和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 你真的不要做一个没有牧羊，我们确实没有牧羊的经验，但你不要用你没有经验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用你的业余去套别人的专业。牧羊人真的是认识羊。我记得以前我看电视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节目，真的很厉害，他们叫一个，那个是蒙古的放牧的牧人，那牧人离那个羊几百米那么远，然后呢他站得很远，他的羊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喊一声叫着名字就把一只羊叫过来，然后不是他的羊呢，不是他的羊一个都不过来，就是这么厉害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什么图片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看都觉得很温馨的图片，主耶稣基督抱着一只小羊羔，对吧？然后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好温馨呢、啊。哎，你知道这个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这个图片就是表达耶稣的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耶稣抱在怀里的那只小羊，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的羊，你明白吗？耶稣不是像我们人，我们有时候我要拍个照片啊，找一个美景，或者找一只羊我抱一下，抱完了丢了哈、啊，不管啊，这只羊好看一点我抱一下，没有。耶稣把我们每一个进到他这个门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抱在他的怀里，我们就是他怀里面最独特的那只羊，你是无可替代的，你是不可或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这样去看。我们这样讲是不是人本呢？我告诉你，我们这样讲才不是人本。那些很多所谓的神本主义者是法利赛人，他们把神的百姓看得很轻贱，跟耶稣说的不一样。耶稣说，你们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怎么样子啊？有什么益处呢？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宝贵。所以有神学家讲，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真理，说如果全世界只剩你一个人，耶稣基督为了救你，他需要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也要为你钉十字架，你明白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说我只是为了亿万的人，他钉十字架是为了你，为了你这个特别的你，是这样子的。你跟主是有关系的，他是按名把你叫出来带到他的羊圈里，通过他这个羊的门得永生，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些真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得安慰，就得激励。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讲羊的门，我们说有这三个意涵。门就是通道，耶稣基督是救恩唯一的通道。门就是保护，就是权柄，就是领地。所以凡进的耶稣基督门的必得永生，这叫永生之门。还有我们说这个门是按名进的门，门就是关系，我跟耶稣基督之间有彼此认识的关系，我的好牧人认识我，他按名招我，他把我抱在他的怀里，永远不会让我失迷。阿们吧。所以任何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还会灭亡的时候，你不是在责备基督徒，你是在污蔑耶稣，你在说耶稣是一个不称职的牧人，你在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不称职的羊的门，你在说耶稣基督这个门可以被魔鬼，可以被肉体，可以被人的罪打破，这些都违背圣经真理，这个门是无人能胜过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保护到了什么地步呢？圣经里面讲说保护我们的怎么样子，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没有仇敌的机会。我们人有机会，我有时候哎呀一打盹，哎呀错过了什么。耶稣会不会，魔鬼会不会在那等着耶稣打盹，说耶稣就等你打盹，等你打盹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姊妹从你的怀里偷走，让他灭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魔鬼见到耶稣就赶紧跑。阿们吧。主耶稣说去到猪里面去，魔鬼听话不听啊？听，他就只能跑到猪群里去了。这就是我们的主，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我们讲到羊的门，我们说这个门是永生的门，这个门是救恩的门，这个门是主按名认识我们的天国之门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进这个门。我说要进这个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清楚，按照圣经所讲，你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啊？用信心才能进这个门。为什么我们用信心才能进这个门？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让我们去知道。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从哪里进来？从他进来，只有从耶稣基督进来的就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说入门的唯一方法是什么？我们说因信入门，不靠行为。你只有用信心才能进到这个门，如果你不用信心，你是进不了这个门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些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这三节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干什么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是不能称义的，因为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审判，律法是定罪的。所以你看到人的顽梗，律法是用来审判你的，你居然想用审判你的东西来称义，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所以上帝在这里说神的义在哪里，在哪个之外显明出来啊？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神的义加给什么人？加给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因信称义，你相信就有义，你不相信你是没有义的。你拿你的行为到上帝面前想讨好上帝，你就又把上帝当做一个可贿赂的假神了。可贿赂的是什么？你那一点好行为就能贿赂上帝得永生，这个上帝就比那些世上拜偶像的那些人拜的假神都糟糕，同意不同意？世上那些拜假神的是说我拿一些香火钱出来，我拿一些什么好处给那些假神，那个假神只不过保证我今年发财。你居然可以拿着你的好行为到真神上帝面前来换取永生，这个上帝贱不贱呢？按照你这样说，这个上帝就太贱了，上帝从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得永生根本不靠行为，靠什么？靠信心。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三节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你看这节经文讲的说律法因肉体软弱干什么？不能行。所以一个人死气白咧的要遵行律法，这个人就是固执脑筋榆木疙瘩。但是罪人都是榆木疙瘩头，所以到死都要遵行律法，就是不接受因信称义。你为什么会接受因信称义？为什么？你说我比他们谦卑，两弟兄，我知道了，这个是一条死路。不是因为你谦卑，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重生了你，你才愿意信耶稣，你才愿意放下律法。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这里面讲的更清楚，行律法为本的是得福的吗？不是，是咒诅的，是受咒诅的。你不照律法，律法的要求就是你全部都给我做，你不能偏废一条。所以安息日会是很搞笑的，就是这个异端安息日会说我们要守安息日，因为旧约讲了安息日。哎，我说你们怎么不行割礼呢？你们怎么不献祭呢？对吧？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如果要遵行律法，你得全遵行，你怎么只捡一条来遵行呢？对吧？赶紧去行割礼，安息日会的那些牧师赶紧去行割礼，是吧？行完割礼歇三天再说，很可笑的。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是什么？是受咒诅的。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十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人为什么喜欢遵行律法？连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都整天巴望着我要遵行律法，我要遵行律法，我要靠律法讨上帝的喜欢。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这节经文讲得太清楚了，想立谁的义啊？想立自己的义。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要的是谁的义啊？耶稣基督的义，神的义。阿们吧。神的义好还是你的义好？你的义跟神的义相比差多少？无穷。阿们吧。没法比。我要神的义，我不要立自己的义。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进羊的门唯一的方法就是因信入门。凡是想靠行为进入这个门的，其实都是在拒绝恩典，是拒绝进入羊的门。同意不同意？一个人死抓自己的行为不放，就在拒绝恩典。我跟你讲，连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有些弟兄姊妹在学领受福音以后，越明白因信称义，他越讨厌，他越讨厌，他就开始找其他的东西。为什么找其他东西？因为找其他东西来推翻因信称义，最好的就是找圣经。找哪卷书啊？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不就是死的吗？是吧？我这雅各都说了靠行为称义，所以我就是坚持雅各书的，我不想讲罗马书。雅各书和罗马书是互相矛盾的吗？不矛盾。雅各书告诉你，你因信称义以后，你怎么叫人称你为义？你因信称义以后，你的生活怎么显出因信称义的得胜？借着什么？你不能整天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所以我就得胜。不是，你要怎么样子啊？我借着我在信心里的善行来表明我已经称义，我借着我在信心里的得胜的行为来让人看见神的恩在我身上。所以两卷书好得不得了，关系好得不得了。矛盾的是你自己，是你想利用上帝的一句话打上帝另外一句话。最初这样做的人是谁？大家还记得吗？魔鬼。同意吧？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岂是什么真说呢？是吧？我给你拿上帝另外一段经文曲解了另外一段经文来抵挡这一段的经文。不少基督徒也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呢？因为我们想立谁的义啊？我们想立自己的义。一个人只要想自义，就会表现得很古怪，就会对恩典莫名其妙的讨厌，就会莫名其妙的不想领受上帝的祝福。哎，不要老是讲祝福，不要老是讲恩典，我们讲讲该做什么。我说你没有恩典没有祝福你做什么呀？阿们吧。到底恩典是引擎呢，还是你做什么是引擎？是你的行为在先，还是上帝的恩典在先呢？上帝的恩典在先呢，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靠行为就是拒绝基督的义，是想立自己的义。其实凡是不想讲因信称义，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共同特点？我想利用耶稣，我想让耶稣做我的工具。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读圣经就是这样读的？我读圣经是为了使我更聪明，为了使我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我们说梁弟兄，难道这个有错吗？这个只对一部分，如果你只到这里就很危险。你读圣经是为了接受基督的好，阿们吧。你读圣经是为了知道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什么，然后我领受上帝的恩典来效法基督。所以基督永远不能做我的工具，基督是我的主啊，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看，包括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喜欢神学教义不喜欢福音，因为教义是他的方法论，是他可以利用的东西。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是他要敬拜的，是他要屈膝的。但是我不想屈膝，因为我想立谁的义啊？我想立自己的义。我若以基督的义为满足的时候，就像保罗那样说，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义人啊，是不是这样说？保罗怎么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我蒙了何等大的恩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所以我不在乎跟你们讲我以前是多么败坏，我现在是多么软弱，但是我的安息我的安慰是什么？是因为基督是我的义。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去晓得为什么我们说入门必须是因信入门。因为入门就是一个姿态，什么姿态？领受的姿态。而领受是什么？领受就是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我接受上帝的恩，我接受上帝的爱，我接受上帝的祝福。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问自己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说我是不是啊这个信主了多少年，我做了多少事情，不要这个。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有没有在心里跟耶稣说过，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拯救。如果你在心里跟耶稣说过这句话，你永不灭亡，阿们吧。如果你没说过这句话，赶紧跟主说，主啊，我接受你的拯救，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我接受你的拯救，这就叫信。而我们前面讲了，你一信就进这个门，这个门叫什么门啊？永生的门，你就永不灭亡，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到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要再来讲窄门。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7: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我们讲到窄门的时候，你知道挑战就很大。为什么挑战很大？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讲解的窄门是什么，就是吃苦啦，就是受累啦，就是经历各样的艰难呐、啊，窄门呐、啊，窄门呐、啊，所以我们要进窄门呐、啊。然后啊，另外还有一些人更可爱，说讲这个窄门就表明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永远是少数啊，因为窄门窄路吧，是吧？好，其实真意不是这个。如果是这样去讲，我跟你讲，论吃苦，其他宗教难道不吃苦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对宗教有很深的一个震撼，就是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叫少林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里面有一个剧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少林寺那个方丈，然后被人用火烧死了，对吧？他为了保护别人，宁可被火烧死，他自己端坐在火中巍然不动。你知道那时候我震撼的不得了，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被宗教给震撼了，你知道吧？觉得说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对吧？所以他受苦不受苦？受苦。但是哥林多前书11章讲到爱的时候说，我若舍己叫火焚烧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所以窄门到底是什么？进窄门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说窄门有三个重要的意涵。第一个意涵，基督是窄门，窄门就是基督。我们今天讲了耶稣说，我是什么门呢？我是羊的门，窄门就是基督。这个门窄不窄？
窄，
只有他是门，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了。窄不窄啊？真的窄。其他宗教都不是这样说的，但是基督讲的很彻底，很干脆，很完全，不容置疑，没得讨论，我是羊的门。所以窄门第一个意涵就是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独基督救恩赐给我们。所以你要得救只有基督。窄不窄啊？窄，这是第一个意涵。第二个意涵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靠信心进窄门，靠信心得救，这就是窄门。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靠行为得救是宽门大路。因为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宣讲靠行为得救，同意不同意？伊斯兰教是不是讲靠行为得救？佛教是不是讲靠行为得救？神道教是不是讲靠行为得救？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讲靠行为得救，所以这叫宽门大路。只有基督教讲因信称义，甚至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讲因信称义，你都会看到连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分支天主教，他们对因信称义跟他们嘴上还讲因信称义，但他们对因信称义的讲解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在讲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是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天主教讲的因信称义在他们的神学这些文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天主教他们也用因信称义这四个词，他们讲的因信称义叫做注入的义，就是基督的义注入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你有什么责任呢？把它培养出来，培养好了得救，培养不好就不得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种把基督的义注入进来我又把它培养出来，其实这个是神的意还是人的自意？这是人的自意，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人为什么追求行为？要自意，我要自意，我要自己的意，我不要上帝的意。所以弟兄姊妹啊，凭信心得救，这就是窄门。因信称义，这就是窄门。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我说跟大家去讲，我以前那个我很喜欢斯布珍牧师的讲道，他有一个比喻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掉到一个湍流很急的河里面，要被下面是一个悬崖，要被淹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在岸边有朋友 丢一个救生绳过去，然后呢另外呢他在那个河里看见有一个大圆木，然后呢从形象上来看是那个绳子粗还是圆木粗？圆木粗。所以他就很容易，人就说我抱住这个大的，我抱住这个大的，然后抱住圆木的结果是什么？还是下去淹死啊，还是会掉到悬崖下面去啊，跟着瀑布一起下去。但是如果抓住那根救生绳呢，让那个救生绳再缠在自己腰上面，他就得救了。所以他讲这个比喻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信心就像那根绳子，看起来很细，但是你知道他那头连到哪里吗？连到耶稣基督那里，连到天堂里，连到永生里。而行为是什么？行为就是那个大圆木，看起来比绳子稳妥多了，看起来比绳子好多了，但是抱住他的人必死无疑。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窄门的第二个意涵是什么？靠信心得救，这就是窄门。然后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说窄门的意涵叫因信称义。我坚持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这也是窄的不得了的。其他的宗教都反对因信称义，我们天生的本性是接受因信称义还是反对因信称义？反对。我记得我自己刚信主，然后包括我后来已经开始兼职做传道人的时候，其实现在在回想，所以还好那时候的讲道没录下来，是吧？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反对因信称义的，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简单，信了就得救？不可以的，哪有那么容易？你看看人家那些殉道士，你看看人家那些弟兄姊妹，那多么艰难才得救。所以那个时候就找那些书，明明有因信称义的讲解，是在眼里面都是滤过去的。罗马书是有背景的，你知道吗？罗马书是写给那个罗马那些很艰难的基督徒的，人家那些基督徒动不动就殉道的啊。对了对了，所以因信称义是这样理解的，对不对啊？错的离谱。我告诉你，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必得永生。阿们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喜欢，真的喜欢讲，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他登山宝训，他曾经医治十个大麻风，然后有几个回来跟他感恩？一个。好，所以有些人说你看十个人信耶稣，最后一个得救，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十个人蒙了恩，只有一个人会感恩。但如果这十个人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这十个人灭亡不灭亡？一个都不灭亡。但会感恩的少不少？少。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是不是会感恩的基督徒十分之九，不会感恩的十分之一，还是会感恩的只有十分之一啊？我们会感恩的只有十分之一。你说梁弟兄，你又在我们当中分门结党了。我知道你心里说我不感恩，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连我自己都是这样，我有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忘记感恩，所以活在忧愁，活在惧怕，活在恐惧当中。然后我一感恩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因信称义就是窄门。所以我们是很幸福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单已经因信称义，我们还接受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而且我们还宣扬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而且因着我们坚守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所以我们传福音大有果效。我告诉你，基督教为什么传福音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我们跟天主教也不一样。天主教是靠生孩子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靠生孩子，说生了孩子婴儿受洗，然后就是天主教徒，然后这样一代代生下去来那个啥。天主教的他们的差会出去传福音是很累的，因为就是我们惯用的方法，你先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得救。基督教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传播？在天主教就瞧不起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方式都是因为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就能得永生。所以我可以在一个人对基督教的教义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我教他，我引导着他，让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就能得救。得救了以后，我再教他圣经真理，让他一步步成长，好不好啊？这是完全两个进路。所以天主教在我们改教以后，在传福音在宣教这方面永远打不赢我们，真的打不赢我们。钱我们打不赢他们，因为他们积攒了太多的钱，但是果效上面他们赢不了我们，因为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仅仅是一个神学教义，因信称义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影响到你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为什么像我们教会像米粒姊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能力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可以到现在四月初，我们现在已经185个福音果子，就是主 再借着这几年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一路积累，一路积累，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强了。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信心入窄门，窄门首先指的是谁啊？耶稣基督。第二个窄门指的是什么？靠信心得救就是窄门。窄门第三个意涵是什么？因信称义就是窄门，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窄门。所以你要看见这些时候，我不走宽门大路，我就要走窄门。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信心入门的时候，你要去晓得非常重要。我们讲到信心，你不要只以为说它只是用来得救，我告诉你，信心是我们尊贵卓越的秘诀。你要成为一个尊贵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就要用信心。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6，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拿着好行为吗？拿着我的钱吗？拿着我的敬虔吗？不是。怎么到上帝面前来？人非有信不能到神面前来。而且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干什么呀？信有神，且信什么？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所以当你拿着信心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拿着上帝最喜悦的到他面前，他就大大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之前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带着大家一起去祷告的时候，那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什么感动？我们培养孩子，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人，同意吧？我希望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家族是越来越尊贵的，越来越好的。好，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包括我自己变得尊贵？世上告诉我们说，钱，有钱能买鬼推磨，是不是啊？还有些人说名声名气，我是名门望族，是吧？我是这个曾国藩的后裔，是吧？还有一些说，哎，我们也不是这个，我有权势，我很善于搞社会关系，我从小教我的孩子知道怎么去社交，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孩子会比别人优秀一些。但是你去看圣经，你去看圣经，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有钱没有钱？
有，
非常有钱。亚伯拉罕真的是他的富裕超过我们一般的人，人家仆人能打仗的就318，你哪家人哪个弟兄姊妹开了公司说我们公司特种部队就318？喂，318是能打仗的哦，还有其他不能打仗的，同意吧？所以亚伯拉罕真的跟王子一样。但你注意，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亚伯拉罕因着有钱成为名门望族，亚伯拉罕因为有权势成为名门望族，亚伯拉罕因为有一帮特种部队成为名门望族。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
一个地方都没讲。圣经里面强调什么？因着
信。
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大卫因着信，约书亚因着信，保罗、摩西、彼得、提摩太，直到今天我们因着信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尊贵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灵魂最尊贵的冠冕到底是什么？是信心。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我说放了一个王冠在这里，王冠人都要用宝石用什么来修饰，我说不，其实真正的王冠就是信心。你越有信心你就越尊贵，你要使你的孩子成为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人，怎么办？现在在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了，家有百万都不算有钱了，我起码得给我儿子留千万甚至上亿，其实真的有用吗？没有用。我跟你讲啊，有可能你再过10年我们人民币跟日元差不多了，1亿日元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能够让他尊贵？你怎么能够让他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为什么上帝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是因为你们做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们是有信心的，只要你有信心你就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一个尊贵的人。如果你靠行为靠别的东西，你一定灰心沮丧。如果你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你一定灰心沮丧。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爸爸，没有一下子给我几个小目标， 所以如果按钱来讲的话，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尊贵不了。我们家默默无名，是吧？我也不认识美国总统，我也不认识中国国家主席，是吧？怎么能出名呢？你出不了名了，你可能臭名远播，但你出不了名，对吧？有可能吗？对不对？那我怎么能居首不居尾？怎么才能居上不居下？我过信心生活，我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效法以撒的信心，我效法雅各的信心，我效法摩西的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信仰传承，信仰传承。你知道信仰传承最重要最宝贵的最高级的传承是什么吗？是信心的传承。我要从小教我的孩子去过信心的生活，我也要过信心的生活。如果他跟我这里学会了用信心生活，我的孩子一定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是强得不得了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大得安慰。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不仅仅是我们传道人是这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你能给孩子多少遗产？你能给你的后代带来多少的好处？我们有时候一想，哎呀，真的后悔啊，我不是经商的料啊，是吧？这个原来有多少发财的机会摆在我眼前，我都错过了，是吧？我没有办法给孩子带来太多的钱，别人甚至给孩子几套房子我也给不了。一想起来这些我就挠头，我就心里发酸，我就心里苦得不得了。你不用苦，你能够给你的孩子最好的遗传，什么东西？信心。去仰望主，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寻求他的一定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用信心入了这个门，我们是由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最尊贵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不要让那些神学教义，不要让那些行为主义的东西在你们家里面作王。我们太多基督徒是行为主义的东西在我们家里面占了太重的位置，以至于我们的家没有充满信心，而是充满了行为上面的论断，充满了行为上面的苦读。不是的，我要用信心。我们家有没有难题？有。我怎么用信心来表达？主啊，仰望你的，你一定帮我解决。而且每一个难题不是我成长的障碍，不是我们家的障碍，是什么？是我们家向上迈升的台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不断的去自己学习信心，又把这个信心传承下去的话，你这个家是不得了的。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怎么入这个羊的门，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心入门。入哪个门？入窄门。耶稣基督就是窄门，因信得救就是窄门，因信称义就是窄门。而入了这个门，过信心生活，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所以我们都会像这些信心伟人一样，就是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这张图片你知道他讲哪个故事吗？就是讲那个老年的雅各，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派人去通知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说你的爸爸病了。约瑟一下就明白爸爸身体不太好，赶紧带着两个儿子就来探望爸爸。来探望爸爸的时候，你知道雅各做了一件事情，雅各就给这两个孩子祝福，而且交叉手，本来应该是长子用右手，次子用左手，然后他把手交叉了，次子以法莲用右手，然后长子马拿西用左手。所以约瑟还说，哎，爸爸你搞错了，你搞错了，这个是长子。然后雅各说，我没搞错。因为雅各那个时候他用信心看见的比约瑟看见的还多，说将来以法莲要在马拿西之上，以法莲后来成为非常大的支派，然后他就做了信心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为家人祝福，这是信心的表现。阿们吧。为什么有些人对祝福这么抗拒？因为没信心。你有信心你就大胆的祝福，你信心有多大，你的祝福就会说出来有多大。你没有信心，你会觉得说，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儿子，哎呀，坏毛病太多，我觉得祝福他枉然枉然，没用的。这个叫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啊？
没信心。
这叫没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主啊，我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不单祝福我的家人，我祝福我的弟兄姊妹。阿们吧。这时候你大不相同，这就是我们说信心的得胜，这是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进了这个羊的门以后，我们说我们进了这个羊的门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门内的生活秘诀，就是你进了这个门，你不就有这个门内的生活吗？我说那门在羊的门之内的这个生活秘诀是什么？在我们进了这个羊的门之后，我们会得到上帝哪些惊人的祝福，哪些奇妙的改变？那主给我们的祝福和改变大得不得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就最后讲三点。第一个，我说门内生活的秘诀，第一个是什么呢？喜乐的秘诀。喜乐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说凡事交托给主。我们一起来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
不在他的脚下，
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姊妹，当你进了耶稣基督这个羊的门，进到他的羊圈里以后，你要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会让你常常喜乐，不停的喜乐。就是我们说喜乐的秘诀干什么？凡事交托给主。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羊的门，阿们吧。耶稣基督是羊的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进了这个门，像我们前面讲的，我就在他的保护，我就在他的祝福，我就在他的恩典之下。那羊的门之外呢？我们有时候说，哎呀，对呀，羊圈里安全，所以羊圈之外呢，咱还是少去哈。这个讲解有一定的道理，你不要离开基督，你不要在基督之外寻求祝福。但这个讲解也有一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导致有些基督徒对在世界里面生活然后充满了惧怕，觉得哎呀，世界太危险，世界太险恶，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我是神的百姓，我要生活在光里面，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呢我还是少去世界。最好哪天哪天我也像梁牧师这样子，我就全职做教会工作了，哈，世界我就不碰了，我就是吧。弟兄姊妹，我可以理解大家爱主的心，愿意服侍主，但这个观念不太对。这个观念忘了一件事情，耶稣不仅是羊的门，耶稣还是什么？还是万有之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说羊圈是什么？羊圈就是基督自己，你走到哪里你都在羊圈里，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不惧怕的，然后我可以常常喜乐。怎么常常喜乐？因为我看耶稣啊，神啊，你的意思是好的，同意吧？世界会不会做坏事？世界会不会做坏事？
会。
你自己会不会做坏事？
不会。
会不会？会。我们有软弱的，我们今生还会做坏事，我们一念起就做了一件坏事，对吧？生你一生气，一嫉妒，一贪心啊，一灰心，一绝望，我们就容易做坏事。但是我的安慰是什么？我的安慰是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凡事上面我都要交托。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我再讲，我跟大家讲一个秘诀，你要学会交托。交托和压下去是两回事。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情绪不对，我现在不能用这个情绪，我不能用这个情绪，哇，不能用这个情绪，刚才无名火起三千丈，现在我要把这个火压下去，我不要生气。当时起不起作用？起。然后呢？没有用。我告诉你，你凡是你压下去的火都会变成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吗？苦毒。有没有读过圣经里面讲苦毒？很多苦毒都是压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喜欢吵架，然后喜欢不开心了张嘴就骂呢，他还不会太苦毒。但那些经常学会压自己的人呢，心里面苦得不得了，因为压了很多东西，压压压压压压，压成苦毒了。所以我跟你讲，世上的方法和福音的方法不是一回事。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把你原来从世界上面学的那些方法论丢掉。有很多弟兄姊妹学了很多世界的方法论，他很学会压，压完了就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的时候在外面对别人好，回了家就变一个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外面压自己压出苦毒来了，但是苦毒受不了，总要发泄。所以在哪儿发泄比较安全？跟我老公发泄比较安全，跟我孩子发泄比较安全，还有那个爱我的老爸老妈，跟他们发泄比较安全。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把最好的脾气都留给外人了，把不好的脾气都留给家人了呢？因为你是在压自己。但是你在信心里面去仰望主的时候，说主啊，你的意思都是好的。 所以我不压抑自己。我难过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你说了我们要喜乐，所以我不敢难过。不是，你难过的时候一定要放出来，到哪儿放你知道吗？到上帝面前放，要像哈拿一样。你知道哈拿到上帝面前倾诉他的苦情的时候，所以我以前说了一个，我说加引号的，到上帝面前去抱怨，你明白吧？你要学会到上帝面前去抱怨，这就叫倾心吐意。你当然你不要当着别人的面，你当着别人的面抱怨耶和华就成了可拉一党了，对吧？但是你跑到上帝面前，你跟他去抱怨，主啊，为什么我们家是这样，为什么我是这样，为什么我经历这些痛苦，没问题的。你这样去跟上帝说，上帝绝不责备你。然后你说完了以后，你整个人就释放。你不要，哎呦，在上帝面前我可不敢抱怨呢，因为你对上帝认识是错的。你认识那个上帝是个黑社会，你知道吧？到他面前抱怨，他一锤给你锤死，或者现在不锤你，回头安排一个花盆在你走路的时候砸下来，把你车砸坏。所以我不敢抱怨，抱怨谁都可以，但是不敢抱怨上帝。我跟你讲，正好反过来，你去抱怨上帝，你跟上帝好好的去诉苦。拉合就是在上帝面前诉苦诉到一个地步，所以那个老以利说，你是不是喝醉酒了，这个妇人你是不是喝醉酒了，你知道在神的殿里面可不能喝酒啊。拉合说，不是我心里太多苦了啊，不是哈拿对吧，他说我心里太苦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交托是什么？把我一切都交给上帝，连我的苦都交给他，连我的不理解都交给他，连我一切的困惑，我一切的幽怨，而且我承认我有时候嫉妒别人了，我起贪心了，我也到上帝面前，主啊，这些不好的我能交给谁呢？我不只能交给你吗？你这样子你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再看，主啊，你是万有之主，万有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断没有人能害以色列，同意吧？哇，我老板可诡诈了，用了好多诡计来害我，怎么样？耶和华管不管？管。耶和华就是让他先害我，后来揍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他想害你的每一个步骤，都让上帝的美意得以成就。约瑟是不是这样子？保罗是不是这样子？每一个神的百姓所经历的都是这样。所以不要怕，完全交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进到这个羊的门里面以后，你要喜乐。我们说喜乐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凡事交托，因为基督不单是羊的门，还是万有之主。那我们说第二个秘诀，我们讲你生活得力的秘诀，力量的秘诀是什么？我说远离凯旋门。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什么都是领受的，你不要自夸。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什么，我说自义是心灵的毒药，称义是心灵的力量。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自义是心灵的毒药，称义是心灵的力量。一个人越自义，中毒越深。一个人越多想立自己的义，他就越苦。因为吃毒药的人有力量没有？一个人会不会吃了毒药以后浑身发功强得不得了？不会，吃了毒药以后就没力量。所以你去看自义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抱怨人，自义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灰心沮丧，因为他自义，他一定经历无数的失败，然后他吃了自义这个毒药以后他没力量。但称义呢，让你心里大有力量，耶和华是我的义，神的义给了我，所以我不一样。所以我说，那你说为梁弟兄，你为什么又说远离凯旋门呢？你注意主在这里强调说，你所有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你有任何的好，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归给谁啊？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讲到自义，自义对个人也好，对国家也好，都是伤害非常大的一个东西。所以千万不要自义。我说我讲一个时事，虽然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发展当中，还不好说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还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个在属灵上面重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大家知道前几天这个川普就开始跟全世界开关税战了，对吧？贸易战。其实这里面你看它的前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不知道他这次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真的有可能这个自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有可能他会让美国彻底衰落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的前提是自义。你看他搞那个关税战的时候，他的那个前提就是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我们承认有些地方关税不合理，但是 原来从二战以后到现在80年的时间，美国他付出的最多，但是他得到的也是最多，同意不同意？他的责任最大，但是他得到的利益是其他国家没法比的。但是问题出在这里，当美国人只看见说别人沾我的光，每个国家甚至欧盟我最好的盟友都在沾我的光的时候，完蛋了，这是自义的想法。这个自义的想法就带来一个他无差别的跟所有人开战，所以将来会怎么样真的很难说，真的很难说。因为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前提就有问题。你讲细节你会说，哎，他好像说的有些东西有道理，哦，是吧，啊，他的东西出口到我们这里关税征得很高，我们的东西去到他那里关税征得很低，确实不公平。但是你搞这个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出发点不是出于感恩，不是看见上帝的恩典，而是自义。你知道其实在讲到这，我稍微讲深一点点，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在过去这几十年是世界第一号头号强国，谁都挑战不了它？你以为是因为它的科技吗？你以为因为它的社会制度吗？不是，是因为福音。美国在这几十年当中一直，其实在二战之前就开始，美国是世界上面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在福音上面最用心的一个国家，这是上帝祝福它的原因。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丢了，它一定垮掉，它不再是什么伟大不伟大，它连强大都强大不了，我告诉你一定是的。所以中国的机会在哪里你知道吗？中国的机会不是说啊，他现在加关税我们趁机做世界老大，我们还差得远着呢。我告诉你，中国的机会是在于福音。如果中国现在改变，特别中国政府改变对基督徒对教会的态度，真的不再那样去逼迫教会，中国真的有可能下个世纪成为中国世纪，这才是唯一的机会。因为万有都在耶和华的手里，阿们吧。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用？我们祷告很有用的。我们这个星上个星期的祷告重点，我们之前不知道，因为我一个月之前就把祷告重点写好了。我们上个星期的祷告重点就是为全世界的贸易更多的恩典流转去祷告。哎，结果贸易战开始了，那我们的祷告很超前，阿们吧。我们相信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啊，不要凯旋门，凯旋门是宣扬自义的东西，阿们吧。凯旋门是宣扬人的义、人的得胜、人的厉害的地方，不是。你要羊的门，你不要凯旋门，阿们吧。你要高举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到羊的门，你要过一个得力的生活，你要记得得人如鱼的秘诀，就是你要做福音的门童。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弟兄姊妹，我们讲耶稣基督是羊的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大使命，阿们吧。但我怎么得人如鱼？我怎么得人如鱼？你要得人如鱼的话，你记得你一个身份，什么身份？你是福音的门童而已。耶稣基督才是天堂酒店的负责人。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专心的去迎接客旅，你就把你的工作做好，你就能得人如鱼。我们太多人传福音为什么传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单把自己当门童，你还把自己当经理。你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想东想西想了一大堆，包括他将来要怎么牧养，包括他将来每天要读几节圣经，你都在那里发愁啊，你怎么传呢？弟兄姊妹啊，这是他信主以后的事情，而且不关你的事。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只做门童，阿们吧。你见到哪个门童管一堆事情啊？没有。门童在好的门童在这个酒店门口他要怎么样子？愁眉苦脸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不要进来，是不是这样子？他要怎么样子啊？笑脸相迎。你笑脸相迎你就能得人如鱼了，你知道吗？我们太多基督徒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苦大仇深的，然后穿着法官的服装就来了。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你知道你该死吗？你知道摩西律法是什么吗？10条，你知道你犯了多少条吗？傻瓜才理你，因为你这不是门童的姿态。门童的姿态是什么？哎，靠近耶稣这个门的人他就有机会进来。所以我就赶紧像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出去到路上到篱笆那里干什么？勉强人进来。有没有注意到？哇，我就拉他进来，他怎么能把他拉进来我就怎么拉他，这才叫传福音。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人生病，他对这个生病他很多的 思考，我就不从这个角度，我就怕他到耶稣面前来就是为了病得医治，所以我不能讲这个，我就要讲他是个罪人。明明他婚姻遇见了困难，我就不讲婚姻，我就讲他是个罪人。好，我觉得这样子他才是真信耶稣的。哇，你那个脑袋硬到啊，太硬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的头太硬，所以上帝说我给你找一些头铁的你去传吧，对吧？你心软的我不找你，因为你不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不过是福音的门徒，耶稣才是羊的门。耶稣把人吸引过来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只要用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爱。我用爱心来接待他。所以我最后讲一个小见证，这是我之前我们认识的一个姊妹，在网上认识一个姊妹，很热心传福音。这个姊妹其实身体不好，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她之前也婚姻不幸福，连她的这个现在的丈夫也经常逼迫她，是很难的一个姊妹。但这个姊妹很有爱心去传福音，经常今天传了两个，明天传了两个，是这样子的。然后她讲了一个她的见证，在我们那个群里，她说她之前去给一对老人家，一个爷爷奶奶去传福音，带着他们信主。然后这个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这两个老人家决定信主，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孙子，这个小孙子按人来讲挺可怜，就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所以他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然后这个小孙子，当我们姊妹跟他爷爷奶奶跟他们家在传福音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能不能叫你阿姨妈妈，因为我爸爸妈妈三岁时候就不见了，我只能晚上看星星的时候想我爸爸妈妈，我能不能叫你阿姨妈妈。我们姊妹听了就泪流满面。那你会看到这个姊妹她为什么传福音有果效，因为她是一个福音的门徒，她就是用爱心去接待每一个靠近耶稣的人。以至于这个小孩子，你问这个小孩子对福音懂多少，不可能懂多少，同意吧，因为那天刚传福音给他，但是他能感受到那种深厚的爱，所以甚至说我能不能叫你阿姨妈妈。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做一个爱心的福音门徒，你一定得人如鱼。我们感谢主。那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羊的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等一下我们要圣餐礼拜。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按名认识我们，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特别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嫌弃我们，而是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来濡养我们。主啊，凡进了你的门一定永不灭亡，凡进了你的门一定得丰盛的生命。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是因信入门，我们是因信得生，我们是因信得胜。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在这个羊的门里面的信心生活，让我们充满了天上的喜乐，让我们充满了天上的力量，也让我们照你所应许的能够得人如鱼，帮助更多的人归向你。愿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在你百姓身上不断彰显。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感恩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